弟兄姊妹们早，很高兴这个主日能够到这里和弟兄姊妹一同在神面前来敬拜神。我一开头时候好不好请大家再把张弟兄所读的头上的圣经再我们来读一下好吧，诗篇第十六篇，诗篇第十六篇，张弟兄刚刚带我们读了，但张弟兄没有解释，我想我需要补充一下，这个诗篇到底是讲的什么？那我一同再来，好吧？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并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拣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但是有没有大家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一篇诗篇到底是讲什么？这150篇诗篇的里面，第16篇是非常的宝贝的。你如果不明白，你只要看到《使徒行传》第13章，使徒保罗向来传福音的时候，是讲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保罗就引用这一节的圣经。这一节圣经是什么？第十节说了，因为你并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拣朽坏。我们正是感谢主了。做诗篇的人在这么1000多年前在神面前已经受到了引导，引导要看见耶稣基督有一天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了，好像在外面看了什么都没有了，完全都失去了，那他有个引导就写着这个话了，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拣朽坏。所以说诗的人呢，在1000多年前已经受了圣灵感动，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两件事叫人亲近他的人非常难过的。头一个，他死了，他灵魂要下到阴间；第二个呢，他的身体会朽坏。但做诗的人呢，却从神那里受到引导来说了，你并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为什么？还要从死里复活。不光从死里复活了，他还带着个荣耀的身体复活了，你的圣者就知道他的身体。每一个人死了，身体就腐烂了，就耶稣基督死了之后复活了，神又给他一个灵性的身体了。所以这是在诗篇的里面呢，是非常宝贝的一篇诗篇。在这样在作诗，在主耶稣降生到地上定时之前1000多年，作诗的人就受到圣灵引导了，远远看见到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人以为他是完全完了，但是他却将圣灵引导知道说，头一个，神不会叫他的灵魂撇在阴间；第二个，神也不会叫他身体会见朽坏。为什么？他要复活，他不光是要复活了，还带这个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而复活了，所以当他以后就向着门徒们显现的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一篇诗篇呢，我相信当初你们安排来引导来读的时候，因为今天是主日，什么是主日？主日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犹太人他并不会在7日第一日聚集的，他们都是7日第7日礼拜六聚集的，那个这是犹太人的习惯。但到新约时代了，门徒们不再安息日聚了，来到主日的那一天呢，7日第一日来聚的。这是什么？因为这是他复活的日子。所以我们重要记得，我们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啦，礼拜天是这个礼拜的开头一天。普通有些都热烈了，礼拜天是最后一天嘛，这是错的。乃是礼拜天是开头一篇了。什么叫做开头一篇？耶稣基督复活了， 带到我们过一个新的日子了。所以我相信来安排这首诗篇的人呢，也给大家来提醒了，我们是在今天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来的主面前一同聚集的。我们感谢主，复活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感谢主，有一天我们也跟主耶稣一同复活。我们感谢主，虽然我们今天还没到主耶稣来的日子了，但每一个主日的时候是我们过个新的一个日子了。所以弟兄姊妹，中国人的话呢，一年之计在于春呢，是一生之计，一天之计在于晨呢。而我们基督徒身上所有的盼望，什么礼拜天开始的。所以我们终于看见了，三一光的日子都过去了，今天我们开始个新的日子了。我们新的日子了，领受新的恩典。什么恩典？最大的恩典是他复活的能力能够显在我们身上了。我不愿意多花时间了，我多次跟你们讲了，到底我已经九十岁了，我的身体还能够这么好，我还能够这样子做工，为什么缘故？因为我是一直去领受他复活的能力。所以这个复活的能力了，就我许多疲乏的身体啊，马上能够恢复过来了，就我还能够继续不断地来侍奉主了。弟兄姊妹，我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今天是主日，是复活的日子了，主不会把叫我们完全撇在阴间呢，也不会叫我们身体就朽坏了，主还给我们一个强壮的身体，给一个活泼的心灵了，能在主面前活着。那这是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诗篇第十六篇了。那么今天我也言归正传，来跟弟兄姊妹传主的信息。像我多次跟你们讲了，我要到这里来大概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才来一次，所以我来讲道的时候，我总是要问金海弟兄，你要我讲什么道？那么金海弟兄这次又跟我讲了，盼望我还是配合弟兄姊妹日常读圣经的，是读的耶利米书，他盼望说我能够传到耶利米的一个信息。那我也不知道弟兄姊妹啊，你们已经按照日程每一天现在读耶利米了，是不是你们每一个人都读？如果你们读了，你会发现啦，旧约先知书不容易读，特别是耶利米不容易读。所以保金弟兄啊，要我上次讲以赛亚，这一次要讲耶利米了，有什么信心给大家来传的？所以我总是盼望了，把整个以赛亚书里的最重要的提出来了。所以我讲到以赛亚的时候，总跟大家提起了以赛亚六十几章的最重要的话是什么？那是有几次他要看见将来神要显出的荣耀。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以色列北境已经慢慢就衰弱过来了，虽然他们还没有被外邦所完全侵略掉了，也是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了，亚述军队把北方以色列国消灭掉了，带着军队来打南边的犹大国了，犹大国不是能够抵挡他们，所以他们只好都许多城市被亚述军队所攻陷了，征服掉了，所以他们都逃到耶路撒冷，靠着耶路城墙很高了，亚述的军队就不能够打进来。到这个时候，亚述的元帅这强将外头跟你们说了，我送给你2000匹马，看你骑马的人够不够，你们连骑马的人都不够了，还怎么会抵挡呢？到那个时候乃是西西家王了，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他只能够来到以赛亚面前来求告。以赛亚到神面前去祷告了，神就打发了天使，一夜之间把亚述中的18万8000全部都杀光，所以以色列国了才能够存留下来的。所以以赛亚呢，不光是做个先知来传神的话了，把犹大国到最危险的时候到神面前去了，能够祷告了神了，叫神打发天使来了，把亚述军队完全消灭掉了。但弟兄姊妹，以赛亚所宝贝的还不是这个，以赛亚所宝贝不是亚述军队逃了，以赛亚书乃是六次讲到神的工作完成了， 最后要显出的荣耀。所以要我来讲到以赛亚书的话呢，从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了以赛亚书什么，以赛亚书最重要的信息乃是讲到了神将来工作完成所有的荣耀。耶利米是什么？耶利米是你们都读过了，这是一个很倒霉的先知，是我做传道人了，如果是耶利米的话都好可惜了。倒霉是什么地方？乃是以色列人一直得罪神，跟以色列百姓讲话了也没有用，他们还得罪神了。所以神也叫巴比伦把以色列人啊完全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耶利米啊是在这个时候兴起来做一个的先知的了。而做先知了，他对以色列百姓讲了，以色列还不听，还不肯悔改，是神的刑罚快要来到了。说到刑罚要快来到的时候了，等到以后巴比伦的王把他们南边的犹太国完全的倾覆下来的时候了，许多人都被掳过去了。在这个时候耶利米是做一个的先知的。所以做先知了，你会看见耶利米做先知是最倒霉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神叫他来向以色列百姓说话，神感动他来以色列百姓说话了，但以色列百姓也不听，所以耶利米啊为他们哀哭。所以你记得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到了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主耶稣执工已经快三年了，带着门徒到该撒利亚菲律宾的境内来问门徒说，我已经做工有三年了，你个犹太人看我是谁？门徒说了，犹太人看你是很有两个不同的，一个像以利亚非常的强，把巴黎的450个先知都杀掉了。有的人说你像耶利米老是哭的，是主耶稣在地上做工的时候啊，两个的表现就是很难领会的，有的时候强到像以利亚，有的时候哀控软到一个地步像耶利米。所以耶利米是谁？是唱着哀哭的一般先知的。那么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神引领我们也是两个不同的感受都会在我们的身上。为什么我们的身上呢？我们看见我们所在的环境或者教会，连我们个人都有许多的软弱，许多得罪主的，甚至惩罚会临到我们身上。另外一个现象呢，我们会看见我们所在的教会，连我们自己本人呢，也蒙神的恩典了，非常刚强，活在神面前呢，所以我们完全满了喜乐的和那个来赞美主的。那么弟兄姊妹啦，我每一个做基督徒都有两个非常矛盾的那样的感受，但弟兄姊妹你欢喜哪一个？你是欢喜的哈，欢喜快乐赞美主呢，你都会欢喜的，正是看见神我们自己的软弱和败坏依着神的惩罚来到而哀哭呢？没一个人欢喜哀哭的，我们只欢喜和这赞美主的了。虽然我们也有许多的时候得罪主了，里头遭到神的打击了，所以但是我们总是不喜欢的。所以按照我们基督徒来说呢，巴不得我们整个做基督徒的日子了，都是每天都欢喜快乐的，感谢赞美主的。弟兄姊妹，对不对？谁欢喜哀哭的？但弟兄姊妹不行。为什么？许多是我们忘了，我们也受到神的惩罚，我们也有软弱，而我们有神软弱的时候了，神离开我们了，我们也找主好像也找不到了，我们求主主也不听了，我们进到非常多的艰难，离得很受压。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靠着教会中别的人来帮助我们，和神的话来帮助我们了，从我们软弱败坏中的复兴了过来了。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但弟兄姊妹呢，按照我们整个基督徒来说呢，我们总也会经历到有的时候像耶利米先知所在的所一样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想到你会有这个光景，你要来读读耶利米书。 所以耶利米书什么那对着以色列百姓都败坏，以色列百姓软弱，神就是耶利米来劝他们来警戒他们也不听，他们还是这样得罪主了。到最后巴比伦来了，把以南边的犹大国完全人都掳去了。在这个时候呢，耶利米做先知的，但是弟兄姊妹啦，你有我来讲到耶利米先知到底讲什么话。以色列被掳过去是个事实，以色列被掳过去，他说我巴不得眼泪了像一个井涌出来一样啊，一直为以色列百姓来哀哭的。以色列百姓是这样不听神的话了，一直神的惩罚来到了。但请大家要记得一件事，你好好的耶利米书里头有一些话是非常非常宝贝的话。所以以赛亚书的宝贝是什么？以赛亚书啊，不光是在进入他到神面前去祈求了，神打发天使把亚述军队18,800都杀掉了。以赛亚所传的信息，那要叫人知道，到神工作完成的时候，将来要显出的荣耀。这以赛亚书，那耶利米是什么？耶利米在这样艰苦、这样为难、这样绝望的光景中，却说出一些话来了，这叫耶利米的呼声。所以，你有我来讲耶利米书的话呢，我也盼望弟兄姊妹，你们也特别最近读耶利米书了。我不知道你们读来读去，读到喜乐呢，还读到悲哀？越读越苦了，越读越痛苦了。耶利米书又好长，也不是说两章三章读过就算了，一直读都是苦难的了。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耶利米书里头的宝贝的话，那在你苦难中间呢，他有一些神的话在他身上发挥了出来。我估计跳出来，耶利米书读过了，再往下来读到先知书了，我们看到何西亚，我们会看到了也先知何西亚起来讲话了。何西亚来之前的话呢，神还先打发一个先知了，来向着以色列百姓来说话的了。那么这个说话的是谁呢？这个说话乃是以西结。所以耶利米过了说是以西结，以西结这个人先知什么呢？乃是以色列都被掳了，都已经神惩罚以色列百姓了，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你们记得以色列人啊，都被掳了之后了，神的心非常难过。不知道你们记得吗？当老伊利在的时候，以色列跟非利士人打仗败了，败了之后呢，他们犹太人的长老说了，为什么神不帮助我们？神帮助我们就能够赢了吗？所以他们把约柜就抬到前线，绑票绑了神去了，你非要帮助我们不可，神不给你绑票的，宁可约柜被掳的。这个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了吗？到非利士人被掳去的时候了，老伊利在家里头了，一听见约柜被掳了，他非常难过，喉咙一倒过来，景象打在门槛上就死掉了。他这个媳妇刚刚怀孕中了，一听着约柜被掳了，她丈夫已经被杀了，她马上接着生一个孩子，一个孩子生了之后她也死了。她没有死之前给孩子起个名字叫什么？考考你们了，哎，林弟兄，你说觉得你们怎么哪一个人知道呢？哎呀，这些东西重要东西了，我到这个90岁还没有忘记了，有许多忘记了，这个重要东西不会忘记。伊加伯，对吧？伊加伯什么意思？荣耀离开了以色列，这伊加伯了。所以老伊利的媳妇呢，还是很爱主的了哈。长老们呐、啊，这真是不懂得神了，把约柜绑架到前线了，却神非要帮助他们不可了，神宁可把约柜被掳了。又会被掳了，所以老伊利的媳妇就难过了，又归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了。所以他生个孩子是伊加伯。请大家要记得， 一家老一的女媳妇了，因为又贵被掳了，所以荣耀离开了以色列，这是他爱主的啦，得罪神的。什么得罪神？难道神不会保护他？难道不会神叫他在与地上能够叫荣耀继续的发展？是不是荣耀都会离开呢？神不会离开的。怎么不会离开呢？这等到了你会看见那个先知以西结的时候了，他们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以西结在被掳巴比伦的河边，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向他显现。荣耀离开了没有？荣耀离开了，按照形式上的圣殿，荣耀没有离开爱神的这个以西结。所以以西结书这个宝贝是什么？到众以色列百姓都离开了，都离开神了，神也惩罚了他们了，就要他们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好的，神荣耀离开了。以西结告诉我，神荣耀没有离开，神之荣耀这种形式的以色列百姓的圣殿离开了，神的荣耀还是向着了那个爱神的以西结，在巴比伦的地方仍然神的荣耀会向他显现了，这就是以西结。那么弟兄，这我都查出去讲的啊，我盼望你们呢，这马上接着就要看以西结的时候要领会这一件事了。那么耶利米是什么？耶利米在这么大的艰难里头吗？一直痛苦的里头，一直绝望的里面啦、啊。但是耶利米在他的做的耶利米书里头有了几句话，所以我把这些话啦称为耶利米的呼声。耶利米的呼声，那他的呼声是什么？头一个啊，第一是耶利米书十五章第十六节，我们一同来读好吧。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罪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成为你名下的人。我里头这样的圣经呢、啊、我简直不大能够相信耶利米在这一种悲伤的光景中能够讲出这些话来。悲伤吗？以色列人刚硬吗？以色列不肯悔改吗？以色列惩罚要来到了吗？要说都被掳去了吗？而他们不光是被掳了，连耶利米自己也受到了国家灭亡的时候那些的痛苦了。但在耶利米书十五章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罪的言语当作食物吃了。什么意思？在外面受的惩罚来到了，在外面众以色列百姓都到要灭亡了，这正所有以色列百姓啊都被掳了，但耶利米还能够在神里的坚定，不失去他的信心，不失去他的盼望。什么？他的秘诀是什么？那是我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的这里语言语当作食物吃了。那我要跟你们来提了，不光跟你们提了圣经了，你这个圣经了要宝贝，你如果了没有仔细去读耶利米书了，这个读过去了好像对着环境光景了一点都没有不适合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秘诀，什么？连你我今在对地上有软弱了，你我在地上了受到神的惩罚，或者我们自己不软弱，整个教会的团体不行了，而教会里头也失去神的同在了，在这个光景里面了，你该怎么办？请记得一件事，无论我的有软弱，无论整个教会都不蒙恩了，我们仍然能够刚强活在神面前。刚强是什么？把神的话当成食物来吃了。所以弟兄姊妹呢，一个教会的正常，神在教会的里面这样子传讲他的话就能领受；一个教会不正常，就住许多的讲台，不给人有多少的得着了。那么弟兄姊妹，你原谅我重复讲了， 我是在我14岁的时候，我那一个时候在上海信主的。我上海信主的时候是学校里读书了，听了福音信主的。信主了之后，我总知道要受洗嘛，说我到我附近地方去受洗了。附近是个圣公会，好大的礼拜堂啊，上海来的新泽路那个圣公会，我在那里受洗的。受洗了，每一个主到那里去讲道的也觉得很好，以后又发现乱讲的了。什么乱讲呢？这个牧师说，生在古代啊，又来带领中国人了，带领人类了，派了两个的使者，一个是耶稣到以色列，一个是孔夫子到我们中国。是中国孔夫子是神所打发的，我们中国人讲道就乱讲吧。那我以前不懂吗？我刚刚信主吗？我听得很受感动了，但我知道说乱讲吗？是不是孔夫子和神打发到中国人中间来传讲神的话了？那么弟兄姊妹，我都稀奇了，难怪圣公会的基督徒不刚强的，不好爱主的，因为我没有话语的供应嘛。所以等到我到了以后了，过了半年，有同学把我带到上海哈通路听李春风讲到，哦哟，话真正好了，那才是很好的领受了。所以我到现在我都跟你们讲过了，我也没有读过神学，我今天能够这样来侍奉主的话呢，也是在李春风底下听道听了9年，也不光是听到他所讲的了，也因着他给我们指示来读所谓的书籍了，才叫我刚强，才叫我能够好好的侍奉主的了。但弟兄姊妹呢，你会看见圣公会没有出了什么多人来，没有什么用处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人还在圣公会那样教会的里面呢，他还能够被主所用的。怎么被主所用？不是单单听牧师讲道，来什么？你自己可以读神的话吧，神的话你在整个教会不好的时候了，你照样从神的话里得着食物嘛。外面软弱了，外面败坏了，四围的没有一个人以后被主所兴起了，你照样能够被主兴起来吗？所以弟兄姊妹，耶利米书15章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耶利米书15章了，乃是应付到当我们在世界上看见也百姓都败坏，连我们自己都败坏了，好像无可救药了。但耶利米告诉个诀窍，在思维这样软弱败坏的光景中间，叫他还能够有坚定性的活在身边，是什么？那是上把神的话他这食物吃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不是说你们天人教会已经败坏了，但天人教会再好的话呢，也不会好到一个地步了，就每一个人都满满足足的。你不要怪讲道的人不好，你要怪你没有把神的话当作食物吃了。就是教会不好，你照样可以到神的面前了，领受神的话，叫话语在你里头了，当这个食物，就是有能力活在主的面前了。那么弟兄姊妹，你原谅我又重复跟你们讲了，我自己读圣经了，新约200多遍了，旧约100多遍了。我也不光是这样了，还应着尼托森先生指示了，把最近200多年基督教英文中好的属灵书了都已经读过了，非常的多了。但是我仍然到网络上去看，今天还有10个活着的传道人他们所讲的道，我要从他们那里继续不断得着粮食的了。但是粮食呢，就我在这个地上还能够继续活着，还能够不光活着了，也能够在主面前受主的怜悯了，做今天的传道人，不做30年前的，是今天教会中所需要的了。我总是要在生命就是领受的，我如果不领受了，我讲的道只是讲30年前所讲的道了，不是今天道了，我也不能够在今天光景里头了来活着的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跟重复讲了，我40多年前到美国来，发现美国基督都很麻烦，中国基督很乖，
什么乖，怎么讲头就点头了。美国就讲到给他听了，我已经信主有60年了，他刚刚信主才1年了，我讲的话了他眼睛都是转，对着我话还不听的了，还不相信的了，跟美国基督真的怪了哈。所以这个光景我发现美国基督不怪了，我发现说不是他不怪，因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改良我的讲道，我讲到必须讲法要改的了。简单的话来说呢，我们中国人呢、做父母对儿女养育了，爸爸说不可以做就是不可以做，儿子问说为什么不可以做，是吧？那我们小的时候都不敢跟爸爸讲这个话吗？现在基督徒也这样了，你所讲的到了为什么是这样的，是我不光要讲到了最后的结论，也要讲到所有这个的光景啊，它的过程的内容是什么。所以这是我做父母做父亲呢，在家中带孩子这么讲呢，在美国基督徒也是这样的。但是我要来把一个道了，不光是结论是什么，它的理由是什么，一定要从圣经中所有这个理由的内容都一个一个讲明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不去听网站上那些好的传道人讲到了，许多东西我都不能解答了。所以我有什么呢？连我侍奉主的话呢，还要得着神的话就能够有信心，得着话才能够侍奉主了。所以弟兄姊妹了，这句话呢给我很大的帮助了。不要怪环境中不好，不要怪人没有给你供应，那是怪你自己没有到神的话语哪里了，却得着神的话当作食物吃了。所以耶利米呢，在这样黑暗思维光景这么可怜的情形里头呢，他头一句的呼声呼唤什么？呼唤每一个人都应该得着神的话当作食物吃了。头一个，第二句话乃是耶利米书第17章第12节，我们一同来好吗？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所以你们要读到耶利米书就知道了，耶利米讲这句话是很怪。为什么怪？因为圣殿被破坏，圣殿一被圣城打，被巴比伦打掉的时候啊，他们把圣殿都打碎掉。头一次来了，尼布加尼撒还没有把圣殿打掉，把圣殿的金银宝贝夺去了。到第二次尼布加尼撒来的时候，那是把圣殿都打掉，打毁掉了，打毁掉。那这是神呢对着以色列百姓呢，头一次的惩罚不太厉害，第二次惩罚更加厉害了。说到圣殿一被毁坏的时候，没有圣殿了。没有圣殿呢，这是犹太人啊最最悲哀的了。圣殿是什么？圣殿是神的居所。圣殿不过神的居所，表明神在地上列为他名所在的了。这个圣殿是什么？那神与人同在的啊，而神与人同在的时候，来施恩给地上的百姓，也是来管理地上的百姓啊。这个圣殿到耶利米的时候，圣殿被毁坏掉了。悲哀不哀不哀？在耶利米书怎么说？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以巴比伦人能够把圣殿都毁坏掉了，一帮以色列人都非常悲哀，连殿都已经毁坏掉了。在耶利米一个呼声，怎么殿不能毁坏的？殿在哪里？殿不是在耶路撒冷，殿在哪里？殿是在高天的宝座上。所以弟兄姊妹呢，我读圣经的时候真是佩服耶利米了。整个的旧约的里头呢，他们都非常以物质东西呢来成为一个表明，圣殿那神居住的所在，那神施恩管理的所在了。在耶利米呢，在这个光景中间呢，已经蒙到神的启示了。外面的殿被毁坏，在神的殿不是在地上，神的殿在高天的宝座上。 所以主耶稣你记得吗？到约翰福音第四章了，主耶稣到撒玛利亚去了，撒玛利亚讲过了之后呢，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的祖宗敬拜耶和华是在这个撒玛利亚的山上，你们的祖宗敬拜神是在耶路撒冷，哪个是对的？弟兄姊妹，哪个对的？当然不在撒玛利亚山上，撒玛利亚山上那是耶罗波安了建立起来的，是不合神的心意了。应该在哪里？应该在圣殿，是大卫蒙到神的启示，借着他儿子所罗门把他盖起来的，盖得富丽堂皇的。那主耶稣怎么说？日子要到，人敬拜神不在撒玛利亚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敬拜神在哪里？心灵和诚实中的敬拜，对不对？那这是主耶稣了，已经来到地上，把旧约中的所有好的东西了，都说明说这个旧约好的呢是预表，叫做预言，叫做耶稣基督来了，这个是神要向他们赐恩的了。旧约的人呢，还是看重耶路撒冷圣殿了。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呢，撒玛利亚的山上耶路伯安所造的殿是错的，连所罗门造这圣殿已经不再是真正圣殿了。圣殿是什么？圣殿在他自己的里面，要敬拜神呢，所以不在耶路撒冷呢，也不在撒玛利亚，那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了。那这主耶稣到地上讲了个非常革命性的话语，但弟兄姊妹，这句话在耶利米书里头已经讲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发现了哈，圣经中把神的心意说出来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说的了。而当耶利米说这个话的时候，以色列百姓都听不懂，以色列百姓懂了也不相信，但耶利米还是说了。亲爱弟兄姊妹了，所以我告诉你们了，说了，这是我们呢，这我个人觉得耶利米佩服的不得了了，乃至于说圣灵的启示，外头的殿被巴比伦国家毁坏掉了，这神的荣耀的宝座就是神的殿，神住在那里来管理一切了。既然神住在宝座管理一切了，今天我们以色列百姓被巴比伦掳去了，算作什么呢？有一天还会改变，因为神的宝座在天上。那么弟兄姊妹哈，你原谅我多再重复讲了。1977年，我那人头一次回到中国去。72年，尼克森访问大陆了，中国政府慢慢开放了。当他以后可以去了，所以我们要离开上海已经30几年了，又回去了。我爸爸就我不要回去，为什么？所有传道人都是美国政府间谍，就我不要了，不要去。那我那人去了，又申请了1年半才批准呢，哎呦，好不容易才批准的。那么他去的是刚刚1977年，1977年是四人帮倒的时候了，所以我没有到上海了，我都一直到四人帮倒了，我感谢赞美主了。四人帮你在哪里？但是多少年了，把基督徒任意的逼迫苦害的了，但这有一天四人帮会倒了，为什么？神的宝座在天上，弟兄姊妹，对不对？所以你我今天的过来看的话呢，如果不是神宝座在天上了，今天福音怎么能够传到了中国？而传到中国怎么了？所以不要说是四人帮了，如果当时李鹏一直是负责的话呢，你们这一批到美国的留学的人，李鹏不会放的，李鹏的权力都没有了，李鹏垮掉了嘛。所以这个话，你们中国来的话，这时候才有这么多的人到美国来的吗？这一切什么？谁来管理这一切？管什么？就许这么多的中国人到美国来听了福音就信主了，信主了还不算了，回过去把福音再传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了，是中国的福音在城市知识分子中间了传开了，也不过最近15年里面，15年之前呢，在中国到了城市知识分子，耶稣的名都没有听见过了。那么现在的话，中国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信主了，比美国基督中国人还要快啊！为什么？神就在宝座上，弟兄对吗？所以你要看看外面的局势了。我从心中感谢赞美，无论地上的光景是如何， 神还坐在宝座上，你看见了，总过2000的历史，哪一个国家不尊重神的都有垮台，没一个不垮台的了。所以你又会看见的话呢，那么苏联更厉害了，苏联都会垮台了。一苏联垮台的话，叶尔森呢，他乃是到美国一个的团体，要求600个年轻人到苏联去，做什么？在中学教书，教什么？教英文，不仅教英文，传讲基督教，把福音传过去了。中国大陆还没有这样了，中国大陆政府会请了美国什么团体到里头去传教的话呢？但是虽然没有这么做法了，还是另一个方式了，把福音传出去。为什么缘故？神坐在宝座上。所以这个话呢，在耶利米最环境黑暗的时候呢，是耶利米得着神的话了，包括耶利米传讲出来了。所以这个话也对我们来诉说了，无论我们的环境是如何，无论我们的环境呢还蒙保守的，或是神赐恩的啦，但是我们就要知道了，神的宝座在高天的深处了。这第二个，第二个是说不错，是在宝座还高处深处是不会动摇的，是仍然管理的。他到底人受到了患难吗？到底人受到逼迫吗？所以当初了1949了，中国解放了之后了，多少的基督都受到逼迫的了。中共的做法跟苏联不一样，苏联革命的时候了，把一些的传道人都杀了，苏联不革命了之后呢，把天主礼拜堂呢都把它撤掉了。中共没有，中共革命了之后呢，没有把礼拜堂撤，把礼拜堂转了给老百姓的用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上海了，我1948离开上海了，刚刚呢我们刚刚买下南阳路的房子来了，哦，盖起来了，3000人的礼拜堂，都中国人奉献钱盖的。到中共以后接手了，改造体育馆，到现在还是体育馆，还是体育馆了，这不杀的。那么基督徒的话也不会叫你打死的，来给你劳改，就多少的基督徒被劳改了，都要劳改过去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一些事情呢，就我们看见了，就是非常非常的难过的了。那么弟兄姊妹，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你中国福音啊，200年开始来传的啦，传达都是沿海。等到戴德生起来了，发现传道到中国这沿海不该的，所以他台湾组这个会叫内地会，又传到内地去嘛，不是老是留在沿海的吗？等到内地去了，他传福音了，也顶多到了甘肃。在甘肃往前去了，西北区没有了。现在你去了，不要说青海，连新疆都有好多的基督徒了。为什么有好多基督徒？要感谢毛主席。怎么感谢嘛？劳改嘛，把基督徒去劳改了嘛。基督那劳改把福音传到新疆去的了。所以现在中国的大陆只有新藏，西藏还不行。西藏马来讲好厉害。然后哪里一个人有一个人信了耶稣了，他父母会把他杀掉，所以西藏还不行了，这新疆了都已经改过来了。那你我都知道了，新疆有个麻烦，维吾尔族和汉族不能够好好相处，常常维吾尔族也独立，但你会看见了，新疆有小多维吾尔族信主的和汉族信主了，大家一同在教会中间没有敌对的了。所以他们告诉我了，从新疆一个公路到西藏去了，每一站都有家庭教会。神走得好厉害，怎么去传过去了？那是劳改的人传过去的啦。所以你会发现了，基督是劳改了，好可怜了。但哪里想到啊，这个劳改了，乃是被神所用了，就福音传进去了，连戴德生内地会都没有传的，就把福音传进去了。那么基督徒是不是所有人都是刚强？不，也有软弱的。我不能够啊，单单给你们讲的好的方面，也有软弱的了，也有一些放弃信仰的了。那么弟兄姊妹，神有一天告诉耶利米，你去， 到姚将的家里面，姚将的家里面去看姚将怎么做窑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最好的瓷器是金德镇，我不知道你们去过金德镇了没有啊？那么金德镇的话我没有去过啦，但是我总看了好多的书，也好多的照片啦。那么你会发现为什么金德镇啊出了瓷器这么好，因为那里泥土好，其他地方泥土不好吗？说做出来瓷器不好吗？泥土看看都是黄黄的，金德镇泥土烧过了变成白的了吗？是吧？这个金德泥土吗？那怎么做法？好，泥土都拿过来调了水，然后一个台一个板呢，放着敲了脚来打掉了板在这转的，把泥土放在上面转转转转着，手一隆隆隆就出这个杯子了。啊，这个瓷器这么做的，做好的时候把它火里头去窑里头去烧，烧过了黄的颜色变成白颜色了，造窑是这么造的了。那么神叫耶利米了去到窑匠家都看了，看窑匠怎么来做的了。这窑匠来造泥做，但是他发现等你造造造了都造好了，发现这个泥土里有几个小石子，有几个沙，所以要把它打破了，丢下了下来的，这个就不行了。有沙做出来的时候，做好东西人都不要的吗？把它打破破下来的。到把别的泥土做好的时候，他把打破的那个的瓷器了，还没有完全做的瓷器了，再拿起来用水把它调好，重新再来做。所以姚将是这么做法的了。那么弟兄姊妹，神告诉耶利米怎么说，我所以对着以色列百姓这样的刑罚他，为什么？因为他们里头有瑕疵，他们有败坏，我做出他们来了，这丢我的脸的了，所以把他们打破。打破算了吗？不，打破调了水再把它拿起来重新再做。所以神对耶利米来说了，神要对着那些以色列百姓呢，好像惩罚他们呢，好像打击他们呢，但其实神因为他们里头有罪恶有败坏，神把他们打破了，像窑匠一样了，打破给他重新再做的了。所以你记得在福音书里头呢，犹大把主耶稣卖了30块钱，但以后有他懊悔了，把钱就丢在圣殿的里面了，对吧？所以大祭司拿下来了，哦，这个钱是血的钱呢，不可以放到库房里头去，怎么去买一块田来安葬外乡的人？外乡的没地方能够安葬吗？这个田什么呢？就窑匠的那个的田。什么意思？就好像做窑匠的人呢，把泥土不好的时候呢，把它丢在一个地了，这个就是窑匠的田了，以后重新再来做了。那么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什么？神对着我们有所打击，像以神当初打击以色列百姓啊，从就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但神说，不是单单被掳，乃是我像窑匠一样呢，把它打碎了，又重新再做了。所以你会记得一件事，我只能够简单讲了。被掳的人有200万，200万以色列人都被掳到耶路撒冷，到巴比伦去了。以后三次回来，大概只有4万多，不到5万的人。以后直接是回来这4万多的人呢、啊，重新修造圣殿，重新把城墙盖起来，以神的荣耀恢复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所以这样200万的人被掳去了，199万都废弃了，丢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但神还得住了这将近五万的人呢，神来把以色列百姓再建立起来。说现在以色列国能够以色列人活在神面前呢，那是这个5万的人的后代才有了，其他都已经废掉了。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我们当我们啊有真是不讨神喜悦，神的惩罚临到我们身上了，神的惩罚不是毁坏， 神的惩罚要我们重新在耶稣基督救赎里头了，重新来做了，能够成为主所有欢喜的那些的器皿了。所以弟兄姊妹呢，我常常想想呢，啊，我当初只在定上浙江舟山群岛定海读小学的，初中二年级了，我才是到了，因为日本人占领定海了，我才到上海去的了。那么以后我到美国来了，到美国来了哈，但也是二十多年前了，我姐姐到定海去了，去访问了原来我们所在的小学。哎呦，校长知道了，哎呦，你到美国去了，真好啊！哎，是，他说你弟弟啊，在美国，送他一本东西，是什么？从创办以来所有校友的名录，是名录了。我们这舟山小学了，小学了，已经毕业下来有几千人吗？名录送给我了，这个校长送给我了，我一查了，就三个人在北美的，一个在加拿大。两个在美国，就是我姐姐和我，我真是感谢主了。许多我的同学比我有钱，许多我们的同学比我有出名了，结果我姐姐和我了，我这个加拿大的同学怎么样我不知道了，还能够这样的活着了。弟兄姊妹，是靠着我们才干吗？不，神把许多的打掉了，把我们重新的拿起来来制造的了。所以大家要知道一件事了，你今天到北美来读书，你今天移民过来了，这是佼佼者了。许多人没有这样嘛，你移民到北美里那个听福音了，就那个信主了，不光你生活安定了，并且灵魂得救了，你的许多的同学朋友在中国都还没有信主了，这是什么？神把你啊从窑匠打掉的泥里头重新来制造了，成为神所合用的器皿。所以这个是什么？神到耶利米了遇到最为难的光景中呢，神对他来找的了，神要重新来建立了。那第四个更特别了，我们一同来读一读好吧。三十一章三十三、三十四节，耶和华说，请大家来好吧。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别认识我。我要消灭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哎呦，这是耶利米书里面的，好像耶利米书啊，在所有讲的是一些的难过、流泪、痛苦、求神怜悯，但耶利米书里的有一些呼声啊，给我们看见神就是耶利米，在全部以色列最黑暗的时候啊，只是他有一天弥赛亚来的，也来到了，神要做一个新的事。什么做新的事？啊，有救援，神恩待他们的。主要呢，神在西南山上告诉摩西了，那两块石板来了，神用指头把十条诫命写在石板上，带到以色列百姓中间了。这他们所尊敬的神的律法，新来到什么？不是写在石板上，是在新板上，对不对？那我们看见了神的律法在哪里？旧约的律法都已经过了，旧约律法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来了，都已经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了。所以我们不是像犹太人就去遵循旧约中律法了，但是我们更做什么？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因为他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了，他的律法在我们里面了。这个律法什么？不用字写的，不是刻在石头上了，乃是用灵写的，刻在我们心板上。什么意思？神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新的生命啊，包含着神的律法。所以一个人得救之后，他的喜怒哀乐， 他人生应该怎么过的了，不是靠着外头黑字写在白纸头上的那个律法了，那是靠着赐给我们的生命了，把生命的律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会发现呢，主耶稣来说成个救恩，这是划时代性的，从前都没有的了，乃是主耶稣把律法了放在我们心板上，而不是放在外头的石板上的。这是什么？神告诉耶利米呢，你不要以为说以色列百姓就这样会灭亡了，以色列百姓仍然会回来，有一些会回来，而回来的时候以后蒙恩了，还不是他们把圣殿盖起来了，回来蒙恩了，到弥赛亚来到时候，这些回来的人要从神那里得到新的生命，而新的生命呢，神就把律法放在生命的里面了。那弟兄姊妹呢，我们今天应该知道了，我们今天实在已经经历到了神的律法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所以不要讲的了。所以你的一个人信主的时候，自自然然会照着律法的话来做的了。那我常常呢，也真是想不出更好的一种说法了。所以我的说法是什么？我到许多教会中去了，有一些磨道的朋友，我说你磨道多久了？两年了。哎呀，我说你摸到嘛，基督教不错嘛，摸到什么门口看一看嘛，脚不踩进来嘛，万一上了宅船怎么办呢？你两年了嘛，不好就不要看了嘛，好了就进来嘛。啊，好，好是好的，也不进来的。我说一进来你感受不同的啦，啊，你单单摸到了，但是我说你摸到你要小心，我告诉你要小心。什么叫小心？头一个，不信主你可以犯罪。信主也可以犯罪，不信主犯罪里头也快乐外头也快乐，一信主了也可以犯罪，一犯罪了外头快乐里头难过，麻烦吧。不信主了，地上的钱落在你口袋很高兴，信主了之后钱落在你口袋好高兴，远不如把钱从你口袋拿出去送给别人更高兴。所以我说你摸到人要小心啊，你门口看看，不要进来，一进来就麻烦了，生命一进来时自自然就会改变了，自动就会改变了。所以我好像跟你们讲过的了哈，你知道牙膏了，有几个好的牌子嘛，一个 Colgate 的老板呢是很好基督徒，他收入很多，他的收入98%奉献给圣公的，就是2%为了自己来用的了。所以弟兄姊妹呢，这是什么？因为生命的律法就每一个心里头嘛，圣经中也没有写的嘛，能够应付我们就在地上生活了。那这一件事呢，在1000多年前呢，主耶稣来自1000多，在耶利米身上已经讲出来了。那么最后这一个的话，那是第五句的话了。第五句话乃是耶利米书31章3节，这是最宝贝的一句话，我们一同来读好吧。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呢，我不知道你这句话有没有体会，我就有很多体会。我都跟你们讲了吗？你们养孩子了，哎呀，先生男孩再生女孩了好倒霉，女孩都像哥哥一样调皮了，先生女孩再生男孩了，孩女孩子也乖一点，但有的人先生男孩嘛，哦，先生男孩不算了，有的男孩老实，有的男孩调皮了。不，我已经跟你们讲了，我的养儿女的态度转变了，我欢喜调皮的孩子。为什么调皮？调皮孩子长大有出息，不调皮孩子不会有出息的了。是我有好多次了，到一些教会中了，弟兄姊妹说：“林彪，你看我这个儿子怎么办？”我说：“你这个儿子啊，一看呐、啊，要么做总统，要么做土匪，不做老百姓的、啊。”那弟兄姊妹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儿子了，像这个调皮的儿子啊。那么弟兄姊妹，我跟你们讲过了，有人要说我家中10个孩子最调皮是我老二嘛。哦，老二调皮到什么地步？他是3岁的时候，我们在台中的2楼了，窗口爬出去，旁边窗口爬进来，隔壁邻居怕死了。8岁在台北了，在门口玩了，看见卡车来躺在马路当中了，司机就停下来了，他站着你敢不敢？ 个压我，害得我那阵子心脏病，哎呦，真调皮了。现在啊，他工作非常的棒，当然他信主在棒，不信主也不棒的了，哈哈。所以弟兄姊妹啦，我有一件事啦，我的孩子啦，哎呦，小的叫我们气死了。现在工作很棒了，现在还是很孝敬，孝敬是什么地步？一个多礼拜前，邮差了又送我们 priority 一盒子的水果，自己在加州出的，东岸买不到的呀。他到 farmer market 去看了，一看就有了，就一盒子就寄给我们了。那我们只剩一个，还没完全吃光了。嚯、哦，这个孩子很孝敬了，小子调皮的要命了。那么他自己生了孩子了，第二孩子像他一样的调皮，他非常的忍耐。为什么非常忍耐？他看他儿子的调皮啊，就像小的时候他调皮对付我们了。我说很好嘛，一报还一报嘛。你小的时候欺负我们，现在儿子欺负你了吗？哦，他很忍耐来带他的。所以我的儿子啊，真是气我到一个地方，巴不得脱离父子关系了。算了，这样的儿子我就不要了。说我告诉你们了，你们孩子了，除非不调皮的像板凳一样坐坐就坐着，这样的人没多少用处的。有用处的话，你就要坐，他就会跳起来的。但是怎么样，你只有你把他转变过来了，他才会改变过来，能够信主了，跟我在主面前有用的了。那么弟兄姊妹呢，我的孩子这样调皮，就我气得要命了，我也没有办法脱离父子关系。什么？由于爱在我里面。这就主耶稣，这神对耶利米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的信你。这句话了，中庸的以色列百姓更加不讨神喜悦的。但是以色列百姓无论怎么得罪神了，神还不改变。什么？神总以慈爱，以永远的爱来爱以色列百姓。以色列再不好了，神不会把他完全洗劫，神会给他惩罚，神就他们受苦了，神惩罚后受苦了，不过像窑匠一样的话，把他们打碎了重新拿起来，神不会永远把他们丢弃掉的。所以弟兄姊妹呢，耶利米呢，在先知书的里头呢，你按照看见外头那样的痛苦，那样黑暗光景中，耶利米书里面有这五句话，是我特别提出来了。这怎么？耶利米的呼声在黑暗的时候呢，来呼喊人啊，叫我们今天当我们的情况不好的时候，是也同样的用耶利米的呼声来指导我们了，叫我们在神面前继续能够悔改，活在神面前了。但神从不会把我们丢弃掉了，神是来爱我们的。那弟兄姊妹，这是耶利米书，所以但愿这些话呢，能够成为我们的指导，成为我们有许多的时候受打击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内心痛苦的时候，耶利米的话像一个明光照耀了，真像晨星一样的，全天空都是黑暗的，有一颗星就起来了，把光就显明了出来了。这神恩待我们，好，我们低头，我们再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真是谢谢你，你到以色列百姓最败坏的时候，当你愤怒要惩罚他们的时候，你去兴起耶利米来，使他经历到苦难，经历到失望，但你在他的身上还给他指示了，叫他呼喊出这五句的话来了，也甚至叫我们，当我们四围的环境败坏，当我们自己也软弱的时候，耶利米的话也就成为我们心中的亮光，照亮我们在黑暗中怎么能够往前去，只等到你怜悯我们，只等到你带我们进到荣耀的境界。主，求你把这些话铭刻在我们心中，指示我们在黑暗中还不离开你的了。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我们谢谢林弟兄给我们这宝贵的信息。好，我们借这个机会要来欢迎。